这是一堵第二圣殿被毁的这个剩下的残墙我们通常叫它西墙，因为它是在最西面的那堵墙据说是离圣殿最近的。那它有现在剩下差不多不到500米如果去圣地旅游，我们相信一定会去。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哭墙。圣殿被毁了人通常在灾难当中会哭泣我不知道大家有多久没有哭了，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哭着就笑起来的这种经历或者笑着笑着就哭起来的经历。我找到这样一幅图他说小的时候呢，我们哭着哭着就笑了长大以后我们笑着笑着就哭了要回去仔细想一想我觉得这句话还是蛮有哲理的上一次我们讲了这个八福的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讲到凡是到耶稣跟前的人主耶稣都医治好他们但是他把那些闲杂人等呢就留在山下带门徒上山教导他们天国的道理在这里我们非常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主耶稣这些宝贵的教导不是对那些嘈杂的人群讲的他是对耶稣的门徒来讲的耶稣经文在这里讲到门徒到他跟前来然后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耶稣在这里教训的是门徒在天国的准则也就是告诉他的门徒如何在天国里面生活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来到了一个新的国度应当会有一种新的生活的方式信主之前呢，我们是生活在罪恶的权势当中不过因着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国度保罗在哥罗西书的1:13他说神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了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已经迁到了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的身份和地位跟以前是不同的我们已经移民了我们已经移民，我们从地上的国度移民到了神的国度，也就是天国。那么理所当然呢，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标准应该是不一样的。我想在座我们大部分都是移民都有在不同国家生活的经验在中国在不同的国家生活是不同的因为每个国家有不同的习俗文化规定甚至有一些法律都是不一样的我在出国之前呢，大部分的时间生活在上海上海有一个特点也不是上海有这个特点，我想全国都有这个特点，就是人多人非常的多我在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我家离开工作单位还是蛮远的，要转乘两个公交车才可以到我想在90年代初大家有坐公交车这个经历的话呢，都会记起这样的一个场景如果你不跟别人抢着上车呢，我猜你今天就不用上班因为车来了以后你要跟着他跑，车在哪里停你都不知道，反正跑在最前面的就可以挤上去，因为人源源不断的都会来有的我当时这个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有个姐妹那时候不叫姐妹叫 女同志那女士她力气很大都挤不过他们，所以你一定要挤你才能上车不然你就今天就不用上班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就学会开车了学会开车，那开上海开车呢 跟这里开车是很不一样的啊。看到行人走路呢，你不能让的啊。如果你让呢，你永远都不用动，因为行人源源不断的一直来。但是你不让，你如果是很有礼貌让呢，后面那车呢就按你喇叭，他就说会不会开车还不走，对不对？那后来呢，我也学会了啊。看到行人来呢，他不让我呢，我也开始骂了，我说紧西啊，明表了啊，就是上海话啊，找死啊，你命都不要吗？还不停下来，没看到我车来了吗？对不对？不要笑，其实上海在中国还算是比较文明的一个城市啊。当然现在不一样啊，国内啊也跟以前不一样啊，越来越文明了啊。但是我们在想啊，我们现在已经从中国啊移民到温哥华，更是我们从罪恶的权势这个地位上移民到爱子的国度，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没有不一样啊？我们的生活方式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标准应该是不一样的。有一句话说，我们的档次应该要再高一点啊。耶稣在这里讲，天国是你们的，你们理应是这个样子在我的国度里生活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次序的问题啊。上次我们讲到耶稣的登山宝训不是教导人怎样重生啊，得救成为一个基督徒啊，而是一个基督徒在领受到上帝救赎的恩典以后啊，怎么样靠着上帝的恩典活出一个基督徒他应当有的生活方式啊，这个是很不一样的。我想我们之后在不断地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会慢慢明白啊。八福的第一福是什么？大家可以背吗？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我想至少我们讲完登山宝训，这八福应该可以背下来啊。背经有它很多好处啊，不是说我们背经去炫耀我有对经文有多熟。当我们遇到一些试探啊，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或者当我们要做一些很重要的选择的时候，你平时背诵的这些经文就会成为你的帮助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哦，他的意思是说，灵里贫穷的人，你们是快乐的啊。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缺乏啊，所以呢愿意让神啊，让耶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啊。一旦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会很快乐啊，不是这样吗？但是让神来掌管我们生命的前提就是要虚心啊，要谦卑，要知道我们自己灵里的贫乏啊。英国的清教徒John Flavel 弗莱沃啊，他讲过这样一句话啊，认识神的人会谦卑啊，认识自己的人不会骄傲啊。刚才这个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很好的一句话，就是骄傲是一个很麻烦很麻烦的东西。我最近在微信上看到一篇文章，一个很好的标题，他说毁灭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无知，而是我们的骄傲。其实很多问题的产生啊，不是我们不知道，而是我们太骄傲啊。在圣经当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创世纪的这个巴别塔，对不对啊？人狂妄到一个程度呢，就想造一座塔啊，造一座塔，塔顶可以通天啊，结果有没有成功呢？结果现在我们就变成了三语的教会，对不对？国语、广东话、英文啊。不然的话我们到加拿大也不用学英文了，天下只有一种语言，那多好。雅各书也讲到，就是神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首先要知道自己的本相啊，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啊，知道自己灵里的贫穷啊。所以经文在这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 知道自己的贫穷，知道自己的缺乏，是领受上帝祝福的起点和基础。所以呢，这句经文就放在了八福的第一位。然后我们今天就讲第二句经文。第二句经文讲到，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哀后面那字读什么？动，痛啊，我读了好多年错别字啊，这个应该是读痛啊，不是读动，因为后面啊痛就是疼痛的痛一样的啊，哀动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在字面上理解呢，这句经文恐怕是最难让人去明白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就还是来看这几个关键的词啊。有福了这个词我们在上次已经讲过啊。有福了这个词最重要的意义是包含快乐啊，快乐了啊，有快乐，快乐了啊。那么哀痛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查了这个圣经和合本的圣经啊，哀痛这个词一共在圣经当中出现了七次啊，我把这七次都找出来啊，做一个简单的字义的分析研究啊，发现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词通常跟哭泣放在一起啊，第二个特点就是说这个词的对立的面，它通常用一个另外一个词来对比，就是用欢喜啊，或者说欢笑啊，来做它的这个相反的意思。那在这个百科全书上呢，对哀痛的解释呢，它的意思是说极为悲痛或者悲哀到了极点啊。这个希腊文原文 Pascal 的基本意思就是说，因为某一种事情或者环境所导致的悲伤或者哀痛，所以在和合本圣经里面就用这个哀痛这个词啊，来中文标准译本的圣经就用悲伤啊，这个新译本用哀痛英文差不多就是这个哀痛和这个呻吟那种那个意思啊，差不多就这样的意思。哀痛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事情啊，让我们哀痛或者让我们悲伤啊。年轻的时候可能呢失恋是最让我们悲伤的事情，对吧？对爱情充满了憧憬啊，突然有一天女朋友说我不要你了，哎呀，然后糟糕，简直痛苦啊，痛不欲生，对不对啊？就不想活了啊。现在成熟了啊，觉得这些都是小儿科啊。可能现在对你来讲最伤心的失业啊，会很伤心啊，或者说你的家庭或者你的婚姻不幸福你会很伤心啊，或者说你的亲人的离世啊，你的亲人的离开让你很悲痛。那更多的可能我们身体的健康出现问题啊，让我们都会很悲伤啊。总之这些都是我们人可以悲伤的原因啊，或者理由啊。但是这句话他到底在讲什么？他说如果说哀痛的意思是悲伤到了极点啊，有福了的意思就是快乐啊，那就是字面上这句话就是说你悲伤到了极点你就是快乐的啊，那就这句话的字面的理解就好像不太通啊，或者说自相的矛盾啊。悲伤到了极点的人是真正快乐的人啊，哭的人在笑了啊，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到底是哭还是笑？或者说我们的标题就是哭着哭着就笑了。这是第一个经文难理解的地方。第二个我们不太容易接受的地方就是整本圣经当中他一直在讲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品格，就是喜乐，对不对？喜乐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讲到圣灵所结出的一个果子箴言也讲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我这句经文他到底在想说什么啊？或者说他到底在讲我们为什么要哀痛，或者我们为什么要悲伤啊？在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记载，就是我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会哭的人啊。至少在圣经当中有三次讲到耶稣基督的哭泣如果按照在圣经中出现的次序来讲，第一次是出现在路加福音的19章他是讲到主耶稣为耶路撒冷而哭泣为住在耶路撒冷的所有的犹太人而哭泣如果我们去看这查考这段经文，耶稣为什么哭呢？耶稣是为了那里面那些犹太人的心里的刚硬而哭第二处耶稣哭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耶稣为拿撒路，对吧？哭因为他的朋友拉撒路死了，然后很多人解释这就耶稣哭了，说这个是要凸显耶稣的人性他是要表明耶稣跟我们一样是一个有情感的有七情六欲的人的确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跟我们一样有感情有情绪但这里耶稣哭了，更重要的是表达耶稣是为那些没有信心的人而哭因为在经文里面耶稣在经文里讲到耶稣的心里悲叹甚是忧愁那些人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的信心就不够，然后耶稣哭了，他是为那些人缺乏信心而哭因为他知道拿撒路是要复活的第三次的记载呢，是记载在这个耶稣在希伯来书当中说到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我们知道这一次是指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和流泪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不会为自己惧怕面对的死亡而哀哭，因为耶稣曾清清楚楚地对他的门徒预言他死后三天以后他死了三天以后呢是会复活的既然耶稣知道自己会复活，他就没有必要会为自己的面临死亡而哀哭耶稣的哀哭是为了世人的罪，为了我们刚硬的心为了我们缺乏对神的信心而伤心难过。但是在圣经当中非常奇怪的一点就是，你永远都找不到耶稣笑了这句话当然我们说耶稣笑了在圣经当中没有记载，就是说耶稣没有笑过，这样的解经也是很危险的。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来？大家觉得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到这里救我们为什么要救我们？为了罪如果耶稣的来很大的原因，或者说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来，那面对耶稣的哭泣，面对耶稣为罪的悲伤，我们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我们罪哀痛过吗？所以我更喜欢这个圣经的翻译版本中文现代中文译本他把这句经文把它所包含的意思都翻进在里面，他说为罪恶悲伤的人多么有福因为他们将受到安慰为什么悲伤为什么哀哭呢？是为罪而悲伤，为罪而哀哭。我们通常为什么悲伤呢？我们会为了我们的疾病我们会为了我们的身体的软弱会伤心，我们一有病我们就会第一跑到这个医院里面去去看病。 但是我们在面对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啊，这句经文讲到啊，为罪悲伤的人多么有福啊，因为他们将受到安慰。鲁滨逊漂流记，我想我们应该都读过啊。作者 Daniel 迪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如果真的通明呢，就会意识到真正的快乐不是被上帝从患难当中拯救出来，而是从罪恶的深渊当中被拯救出来。”圣经在马太福音也讲过，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正要怕他。我们真正要感到悲伤的是我们自己的罪。一个人如果可以真正的面对自己啊，检讨自己，或者说检讨自己在目前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他应该是一个为罪而哀痛的人啊。在路加福音记载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一个女人啊，我们都知道一个有罪的女人啊，经文当中说她是一个罪人啊，她找到了耶稣啊，经文并没有说她做了什么，但经文说她找到了耶稣，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前哭泣，用他的眼泪来湿了耶稣的脚。这一个有罪的女人为着她所犯的罪哭泣，然后耶稣之后就告诉她说，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又用头发擦干，所以这个有罪的女人的罪就赦免。哀痛的人有福了，为罪悲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为罪忧伤不是很表面的，而是从人的内心深处所发出来的那种呐喊，那种对圣洁生活的那种渴望。诗篇38篇18节他说，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而忧愁。诗篇51篇也说到，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两句诗都是大卫的诗大卫王在圣经当中是被称为最合神心意的人有时候我觉得很不公平，大卫王他有没有犯过罪他犯的罪简直太大了，而且是一个接一个我们叫连环罪看中了人家的老婆而且这个老婆是他非常忠心的一个部下的老婆，对不对？犯了奸淫，知道他怀孕之后呢为了掩盖这个事实的真相就是更是用一个狠毒的计设计把他的这个忠心的部下弄死。这样的人怎么配称为最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你去看大卫的诗大卫在圣经里说是流泪最多的诗人先知是耶利米，诗人是大卫为罪忧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之后大卫王他彻底的看到了罪的可怕后果更是看到了神救赎的恩典他真心的悔改，他为他的罪悲伤，他为他的罪流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经文，大卫用他非常夸张的手法写，他说我每夜流泪要把我的什么床都这个浮起来，对不对？把床榻都飘起来，把我的被子都要湿透忧伤痛悔的人神必不轻看那新约里面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讲到这个彼得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呢 耶稣讲，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啊。那个彼得信誓旦旦的说啊，别人都可以跌倒，我不会的啊。然后，耶稣又怎么讲？耶稣说，鸡叫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啊，彼得又开始发誓，他说啊，我就是和你一起死，我也不会啊。听上去是一个很狂妄的人，他忘了，他只不过是一个罪人，离开了上帝的恩典。是马上就会跌倒的。结果呢，还没抓他，对不对？这个老虎盾也没有用啊，这个刑罚都没有啊，还没有抓他，还没有用刑啊，他就开始三次不认主。但是当彼得听到鸡叫的声音以后，经文就说，他就痛哭。我相信这一声痛哭。是对自己软弱的呐喊，啊，是对背叛主耶稣的后悔所流出的眼泪，更是对自己犯下的罪而感到的悲伤。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罪悲伤过？我们很容易看清，或者说我们很容易去指出别人的罪啊，像一个法官啊，我们说神呐，你要惩罚这个啊，你要惩罚那个啊，神是公义的啊，他万不以无罪啊有罪为无罪啊。我想这一次的啊疫情啊，我们清楚的看到了人的罪啊，胆子也很大啊，连这个蝙蝠都敢吃啊。据说我也不知道，据说可能事实可能还不是这样，可能比这个更要可怕。人的胆子大到这样一个地步啊，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到罪的后果，神的公义，神的愤怒。但是仅仅是吃了一些野生动物吗？啊，有一句话说的挺好，我也是在哪个地方看到，他说最严重的不是疫情，而是我们的罪。因为疫情总有一天会过去的，啊，一个城市被封了，我相信它总有一天会重新开放啊，重新把它的大门打开。但我们不去对付我们的罪，啊，我们将来的疫情只会越来越大。当我们不去对付我们的罪，有一个地方我们去了以后，可能将来再也没有机会。啊，回来了。圣经说那个地方是要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的那个地方。啊，是的，圣经的律法讲到我们很多东西不能吃啊啊，如果啊违背了这些律法，神是会有他的惩罚。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在十诫当中排在第一条的是什么？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如果吃了一些野生动物的神的惩罚就如此严厉，那我们看到还有那么多人在拜假神，拜偶像，神会如何惩罚他们？我们想到这些，我们悲伤吗？我们哭泣吗？我们也不能光说别人，我们自己呢？在温哥华呢，啊，我网上查了一下数据，温哥华基督徒的比例是全加拿大最低的，啊，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不是很准确啊，但是我看到的就是大麻合法了，啊，同性恋合法了，很多的公共场合你不可以传福音，你传福音就是违法的，神的愤怒难道不会临到这些人吗？神的愤怒难道不会临到我们吗？我们是否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太久了，啊，习以为常了，或者说我们已经麻木了，知道旧约里面为什么说用麻风病人来比喻这个罪吗？因为麻风病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痛觉是没有感觉，他不知道疼痛，所以麻风病人的脸啊，这个身体抓的都是看上去是很 恐怖啊，恐怕可怕的，很恐怖的。人没有疼痛感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人对罪的麻木难道就不可怕吗？我们真的比他们好吗？在路加福音有这样一段耶稣的教训，他说有一座名叫希洛亚的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可能那18个人真是罪大恶极啊，他们该死啊。但是耶稣说，你们这些没有被压死的，就比这18个人的罪轻吗？我们就比他们好吗？最后耶稣的结论是，如果不悔改，你们都要像他们一样灭亡。这一段经文啊，我有个牌子挂在我家里面快10多年了，我特别喜欢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啊。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对狱群中的灾民，我想是这样，但是对你我同样也是这样。感谢主，我们都已经信主，我们都已经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不会如此的灭亡。但是我们对罪敏感吗？使徒保罗在教训哥林多教会的那些基督徒的时候，保罗说，我听说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当中也没有，你们却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我们对罪的态度是什么？一个人的态度是非常重要啊。在八福当中所讲的就是一个态度，一个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光景啊。八福这个英文单词啊，是叫 beatitude 啊 ，beatitudes 复数啊 ，attitude 这个英文的意思就是讲到啊态度，它不是说你能做什么，而是讲到一个门徒的，耶稣的门徒的一个生命的品格。耶稣的门徒就是应该知道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也是一个畏罪悲伤的人。我们能做什么呢？其实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都是一群罪人，以前是，现在还是。但是耶稣来，他本来就是来招罪人，而不是来招义人的。我们本来就是罪人啊！自从人堕落以后，罪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不只是我们可能会犯罪，而是罪本身啊，在罪行和罪人的地位上，我们都是有份的。但是耶稣在这里教导说，一个人如果对罪敏感，这个就是一个耶稣的门徒应该有的生命的品格。对罪的敏感度和他的属灵生命有直接的关系。使徒保罗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他是一个罪人，但是当他快要离世的时候啊，在提摩太前书的1章15节，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啊，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难道使徒保罗的属灵生命越来越糟糕，以至于他犯的罪越来越多吗？我想恰恰相反，而是保罗对罪越来越敏感，以至于他对罪的恨恶日益的加深。我们都是罪人，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有罪，我们否认我们有罪，或者我们不承认我们有罪，甚至有一天我们享受最终的快乐，对罪不悲伤。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生活我们就没有盼望。求神光照我们，为罪悲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使徒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善于过属灵生活的人常常会自我反省啊，求神的光照。我们需要不断地问自己啊，我里面是什么令我做出这样的行为，是什么让我说出这样的话，是什么让我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我的脾气那么差，为什么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为什么我的想法是那么的阴暗，我里面究竟有什么。一个人发觉啊自己有罪啊，首先他会沮丧啊，他会哀痛，他会悲伤，跟着便是转向我们的救主，转向基督，便会得到平安和喜乐，就会得到经文当中说的安慰，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为罪悲伤的人可以得到安慰啊，可以得到快乐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他们为罪啊，为他们所犯的心理悲伤啊。这句话的时态上有一些变化，因为在第一幅的时候，天国是他们的，是主动的时态啊，这个他们必得安慰是被动的这个语态，被动的这个语态啊。主次很明显就是说，当我们为我们的罪悲伤的时候，这个神就回来安慰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快乐，而且这个快乐不是属世的快乐，而是属神的这个快乐啊。我认识一位弟兄啊，他在信主之前，他很喜欢赌博啊，他很喜欢赌钱，一有空他就去 casino 啊，他赢了钱以后，他那天就会很快乐啊，他输了钱呢，他就很伤心啊。后来他信主了啊，不过信主以后呢，他还是去，还是没有戒掉这个赌博的毛病，还是偷偷的去赌场啊。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去赌场有什么不同？啊，他就跟我分享，他说，那我信主之前呢，我赢了钱呢，我就很快乐啊，输了就很难过啊。那信主之后呢，我输了钱，我还是很难过，但是我赢了钱，我也不快乐。我想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还去赌博，我心里就忧伤。我想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还在犯罪，我心里就难过。那我就告诉他，我说，神正在帮助你，你得胜的日子快到了。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他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如果按着神的意思忧愁，就会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啊。这句话很拗口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后悔是指我们做了，但是之后呢，我们就后悔了啊。我怎么又去赌场了？我真的很后悔。那懊悔是指什么？懊悔是指悔改了啊，我决心我以后再也不去了。后来这位弟兄真的彻底的戒掉了这个赌博的这个毛病啊，他不再去赌场了。他告诉我，他说他得到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快乐啊，是从罪的捆绑当中得到自由的那种快乐。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但是前提是要按着神的意思来忧愁啊，为我们的罪来悲伤。我们为我们的罪忧愁吗？我们为我们的罪悲伤吗？一个信徒生命的成长是在不断的认罪悔改当中成长起来的。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知道有著名的95条啊，这第一条他就是讲到人的一生是不断的悔改自洁啊。当主耶稣基督说到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他说的是一个信徒一生的功课，一生都要悔改。哭着哭着 就笑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是一个不太爱哭的人啊，但是有一次我在营会当中啊，神光照我，让我可以看到我的罪。当我在我的太太面前，我向她来承认我以前对她的伤害啊，以前所犯下的罪的时候，杰尼师母她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神赦免了我的罪，神也会赦免你的罪，我也会原谅你。”那天我流了很多的泪，但是我们俩都很快乐，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真正的认罪悔改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所以每一次当我听到弟兄姐妹在新年励志的时候，我就特别为你们感谢神。我听到你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每一次在神的面前说我今年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已经在为我们的罪悲伤了。当我们立志求神来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罪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神的安慰。是的，我们都不完美啊，不管你是信主两年的，还是三年的，还是30年的啊，我们可能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啊，我们可能会懒惰，我们脾气不好，我们可能贪心啊，可能骄傲，我们可能说话很强硬啊，可能不够顺服啊，可能没有爱心啊，可能自以为意，甚至我们可能对神都不够忠心。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对我们的罪忧伤吗？哀痛吗？当你在为罪哀痛的时候，神应许我们说，你是一个有福的人，你必得到神的安慰啊！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话啊！我们是爱痛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愿你把那位最忧伤的灵赐给我们。你知道我们的需要。